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非常感恩，高兴在这个母亲节的主日与大家一同在这里来敬拜主，可以说也是来一同来庆祝母亲节。今天在这里我们一同敬拜主，一同的敬拜主。我也想向我们教会的母亲来致意，你们的对你们的家人、你们的儿女、你们的其他的家人的辛劳与所付出的爱心的贡献，实在很难形容，所以愿意主祝福大家。在我们思想神的话语之前，让我们再一次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对我们的爱实在是无法形容。我们感谢你，你是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母亲，在我们地上的生活，我们能够很具体感到你的爱。今天我们在这里奉你的名来聚会，求你的灵在我们的心里面，也在我们当中来工作，感动我们，教导我们。你的仆人讲的不完全，但是求你的灵亲自来教导我们，叫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到明白你对我们的教导与旨意。求你祝福我们，求圣灵教导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是母亲节，谈到母亲，我们做男人的，我们必须要承认有很多的事情是我们男人做不到的，但是对是女人却能够做，甚至擅长。而母亲的天职就是其中之一。作为母亲，她的角色不是男人可以替代的。有人曾经这样说，他说，你可以一时愚弄一些人，有时也可以愚弄所有的人，但你无法愚弄你的母亲。在我的经验，这个正是真的。我不能对我的母亲说这个大话。
这种书籍内容，他途中竟然出现了一幅。
有一所的学校的物理的老师，他给他的班上的每一个人上了一节有关磁铁的课 magnet。 第二天，这个老师在班上讲课的时候重述了这个他昨天前一天所教的东西。他就问他的学生说，我的名字是用这个英文字 M 做开头的，这个字，我的名字有六个字母，我的功能是怎么样？是把东西捡起来。那么我是什么？孩子们就回答说，我的妈妈，妈妈就在家里面常常捡东西啊，这个东西乱了啊，妈妈就捡起来哈。有人做一个调查说，在法国的69位的国王当中，只有3位是真的受到 臣民的爱戴，他们的人民所爱戴，而且这三位的王帝是唯一有母亲，他们的母亲而非这个监护人所抚养长大的。法国的皇帝拿破仑说 Napoleon 他说，那只摇动摇篮的手管制世界。各位弟兄姐妹，既然母亲是如此的重要，所以让我们从圣经来看如何做合神心意的母亲。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母亲的工作不是计划孩子将来的生命，不是为他们计划他们的前途。为什么？因为神已经预先为孩子定好了美好的计划。作为母亲要了解的，必须要知道的是他们在神的计划中的角色。所以今天我希望可以从我们将刚才所读的出埃及记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来思想母亲在神计划中角色的三方面。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位的母亲，这位母亲她认识的自己作为母亲的角色，她了解她在神计划中的角色。因为她了解的缘故，她配合的缘故，她不仅挽救了她儿子的生命，而且她还使神的子民以色列人出埃及成为可能，永远呢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想与大家来看母亲在神计划中的三方面的角色。首先我们看第一个角色，第一个角色就是说，我们作为母亲的要尽我们的能力来保护我们的孩子。在这一段的经文这个开始的时候，这个故事的开始，他谈到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的女子为妻。在这一段的经文的开始的时候，虽然没有交代孩子父母的名亲，但在后面出埃及记第六章第二十节，我们就知道这个孩子的父亲他的名字叫暗兰，暗兰，他母亲的名字叫玉基别 Jochebed。 这两个利未人他们认识结婚，并且生了一个儿子。从世界的角度来看，摩西出生的时候当时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时候，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却是一个完美的奇迹。我们看下去就知道了。如果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的背景，出埃及记的第二章就是第一章，我们看出埃及记的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雅各的小儿子约瑟 Joseph 他接他的父亲雅各和他的兄弟与他们的后裔来到埃及。来到以后，以色列这个雅各和他的后裔就繁衍，生了很多代。以色列人一结就住在埃及地，埃及地就是一个很 美好的地方，气候好，它的土地也很肥很丰富。神祝福以色列人，在以色列人在埃及，他们经过一代又一代又一代，他们就繁衍昌盛，非常强盛，遍满了埃及地。神祝福他们有很多的后代后裔。但是出埃及记第一章第八节告诉我们，后来就有一位不认识约瑟的埃及王，就是法老，新的王帝起来的时候，登基的时候，他来统治埃及。这个法老王他就开始担心了，他担心以色列人会变来变得比埃及人更大的强大，因为他们的人数很多嘛，神祝福他们，就怕他们比他们更加来强盛，能力比他们更大，就担心以色列人会跟他们征战。因此这个法老王就很担心，他就采取措施来保护他们埃及人，确保他们埃及人的利益不会危害。首先这个法老王他就派监工来管辖以色列人，叫他们成为奴隶，强迫他们为埃及人来建造他们的城。当这个措施无效的时候，法老王就吩咐希伯来的接生婆告诉他们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接生临盘的时候，你们要注意，如果是他们生的是男的，就把他杀了；如果是女的，就让他活着。啊，这个是在出埃及记第一章十六节。但是十七节告诉我们，这一些接生婆他们敬畏神，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去做，却让这些男孩子，这个希伯来的男孩活着。哎呀，这个法老王就是说，为什么我下了这个措施，这个命令啊，这个希伯来的男孩子还是这么多啊，所以他就感到很沮丧和恐惧。最后他就提出了一个最终解决的方案。是什么方案呢？他就颁布法令，吩咐他的百姓，就是埃及人，将所有出生每一个希伯来的男孩都吊在尼罗河，弄死他们。第一章二十二节说，各位，这个就是摩西他出生的时候所面临的，他父母所面临，他所面临的危险。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第二章第二节说，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约基别他生了一个孩子，一个男孩，他见到他生的孩子俊美，是什么意思啊？可能这个是指这个孩子，这个男孩是一个好看的小男孩。毕竟每一个母亲都认为自己生的孩子，这个是很难的，是最美的，对吗？啊，你问杨牧师啊，他的孩子啊 Stephen 是否最美啊，这个答案你都可以想象到，一定是最美的啊。 我有一个女儿，很多年前了、啊，我女儿已经过了40岁了，我现在是做公公了。我们女儿出生的时候啊，真是很漂亮，最很俊美的。俊美是否就是好看呢？我想不是。我觉得俊美还有更重要的意义。那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第7章20节，对，那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那这里告诉我们，他说就在那时，摩西生了下来，神看为俊美。啊，这里告诉我们呢、啊，不单是摩西生出来的时候，他的父母认为他俊美，在神的眼中也看这个孩子为俊美。在这里，这个俊美这个意思是意味着摩西出生的时候，神以某一种的方式给约基别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告诉他他的儿子有一些非常独特特别的地方，神对这个孩子的生命有一个独特的计划。俊美就是这个意思，不单单是外表。约基别知道这一点以后，他的工作他的角色就是保护摩西他的儿子，免他受周围环境的邪恶的社会的伤害。我们看下去，在这里告诉我们，在他的家里面来抚养了3个月。圣经告诉我们，约基别他的爸爸暗兰在家里面把他的儿子藏了3个月，接着违背法老王的命令，约基别冒着生命的危险保护他的孩子，在他的生活的世界的危险中免受伤害。各位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赋予母亲一个强烈的与生俱来的爱来照顾和保护他们的孩子。但是这个每一个人每一个母亲都一般来说都会做的，但是新主的母亲金钱的母亲保护他们的孩子，不止于身体上的保护，金钱的母亲是通过教导他们的孩子神的命令，然后确保他的孩子遵守神的命令来受到保护。那我再说哈，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母亲，我们不止于在身我孩子的身体上来保护他，也包括在灵性上来保护他们。其中一个很主要的方法就是教导他们有关神的命令。但是我们要留意，我们作为母亲作为父亲的，尽管这一种神赋予的爱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作为母亲的必须认识到，我们有时候我们保护我们的孩子免受伤害的愿望，有时候会带来孩子进一步的伤害。我们也知道，一般来说大家在加拿大生活这么多年，可能你们也留意到，老外教孩子的方式跟我们中国人很不一样的。那我觉得有一个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文传统的文化是父母过分保护我们的孩子 over protection， 一般来说都是啊，我们很怕我们的孩子受伤害，所以就很多活动就不允许他们来做。但是你看老外的孩子啦，啊，我不是说一定老外教孩子的方法一定是最好，但是你看老外啊的孩子啊，他们的父母哈，啊，他们很小很小就允许他们来啊爬树啊，啊做很多的户外的活动啊，任他们来到处爬啊，啊啊杨牧师跟杨师母有一点比较西方一点呢，啊，让这个 Stephen 呢，啊，到处爬啊，这个比较好一点。但是很多中国人的父母啊就说，哎呀，这怎么可以让孩子到处爬啊？啊，这个他会感染呐，啊，啊要他戴口罩啊，这怎么办呢？应该这么样。啊，所以留意我们中国人传统的有一点过分保护孩子。那我们作为母亲的，我们必须要了解，如果我们过分保护我们的孩子，特别是妈妈，如果你允许的话，你的孩子可能会操控你，因为他知道你心软嘛，你会爱护他们，所以有时候他会利用你的心理来做他们喜欢做的所做的。所以留意，在神的计划当中，你的工作是通过保护孩子免于成为罪恶世界的牺牲品来抚养他们。这个意味着有时候你要让孩子承担他们所犯错误决定所带来的负面的后果。这个是特别应用到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让他从他们所做的后果来负责任。我们因为我们保护我们的孩子嘛，所以就怕他们受伤害，所以就有时候他们做的事情带来错一个负面的后果，我们就说算了算了算了，就要保护他们，不愿意他们来面对他们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都孩子长大了以后，他就不懂得怎样来为自己来负责任。有的有时候会。所以我们留意，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孩子，但是不应该过分来保护，过分保护不让他们来面对他们行为所负的后果，这个不是爱，不是真的爱啊。当然孩子小的时候好像啊 Stephen 这个年纪哈，他还没懂东西，他要磨这个家里面的刀子啊，这个厨房里面有很多的啊，很这个利器哈，你不可以容他随便来碰哈 啊，所以呢这一些东西你要保护他。但是他慢慢长大了以后，他懂事的事情的时候，就不单单是来所谓来保护他，不允许他进这个地方，也要来告诉他什么可以碰，什么不可以碰。同样的，有关一些行为的道德的行为，我们要教导他们，不可以就是单单是痛爱他们，就不告诉他们，不让他们面对这个后果。所以这个是第一点。我们看第二点，第二点就是说，我们作为母亲，我们要尽我们所能来教养我们的孩子。我们看第三节告诉我们，后来啊，这个约基别和暗兰摩西的父母就不能再藏这个孩子，他们就取了一个蒲草香、墨香、柏油和何树枝，将孩子放在里面，把箱子 各在尼罗河边的芦苇中。我们看到约基别把孩子藏了三个月在家里面，但是当这个孩子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孩子的哭声与活动便越来越难掩饰了。住在他们周围的埃及人，他们是埃及人，他们有法老王的命令，所以他们与这个希伯来人的关系，他们过着一些可以说是间谍的生活。随时他们知道希伯来人有男孩，他们就会来将希伯来人的男孩的消失来会交出来。约基别怎么做？他就拿了一个蒲草箱，上面涂了一些的焦油塔和沥青，做什么？这一些的物料是用来防水的 waterproof。 焦油和沥青的供应非常充足，以色列人在他们来做奴隶来建造埃及的城市的时候，常常会用这一些的材料。那可能我们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约基别把他的所心爱的孩子放在一个涂了焦油和沥青的篮子里面？为什么他不做一个漂亮的小船，为他的儿子做一个漂亮的小船，乃是用焦油沥青盖在下面的篮子来将孩子放在里面呢？其实答案很简单，很明显，这个篮子用焦油沥青来盖的涂在下面的篮子就是这位母亲所有的，她有的就是这个东西。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当时是做奴隶嘛，他们没钱，经济非常的差，生存都成为一个问题。我们怎么可以来要求他这位做母亲的来做一个小船，一个漂亮的小船来放这个孩子呢？不能，这个就是这个母亲所有的。各位弟兄姐妹，特别我们作为母亲的，我们作为母亲，可能你都有约基别当时的一种的感受。他这个约基别，可能我们可以想象，他制造这个篮子的时候，当他制造用这个焦油，再用这个沥青来掩盖这个篮子的时候，可能约基别都有一些的怀疑，有恐惧，说可能他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作为母亲，我为我的孩子所做的足够了吗？ Is it enough? Is it sufficient? 足够了吗？如果我们看这个故事下去的话，我们就知道实在足够了。我们知道约基别的孩子接下来是活下去，他能够生存，所以我们知道已经足够了， enough。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有时候我们以为神会使用非凡的人或者是非凡的东西来做大事，非凡的事情，但事实上我们看到神使用这一个女的奴隶，这样的普通人，以及好像用芦苇用柏油这样普通的东西 来做一件非凡的事情，来养育保护一个男孩，使这个男孩后来成为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领导，使他们最终得到拯救。其实我们在看其他的例子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不是例外，这个是常态，这个是标准。神使用摩西和他的手杖来叫以色列人得自由。我们知道摩西用他的手杖行神迹，神使用基甸的三百个火瓶打败了成千上万的敌人，神也使用大卫和大卫手中的弹弓来杀死了巨人。到新约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使用一个平凡的男孩和这个男孩五饼二鱼的午餐来喂饱五千多人。各位作为母亲的，如果你尽你所能来教养保护你的孩子，你就可以安心，就不用担忧，你叫你的孩子交托给神。这个是第二点。我们看第三点。第三点，出埃及记第二章五节到九节，作为母亲尽她所能来保护孩子，尽她所能来教养孩子以后，还可以做什么？第三方面就是来全心全意了来信靠神。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发展下去很非常非常精彩的啊。这里告诉我们，法老的女儿来到尼罗河边死沼，她的女仆们在河边行走，她就看见在芦苇中的一个箱子，就派她一个使女把它拿来。她打开箱子，看到这个孩子在哭，她就可怜她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法老的女儿，王帝的女儿，打开箱子，看到知道是一个希伯来人的男孩，他做什么？看下去第七节，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叫一个希伯来妇人来做奶妈，替你乳养这孩子好吗？法老的女儿怎么说啊？对她说，好吧，去吧。那女孩就叫了孩子的母亲，我们就知道是约基别来。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你把接孩子抱去，替我乳养这个孩子，我必给你工钱。那妇人就把孩子接过来乳养他。你读刚才这一段的经文，你会不会感到很意外？意想不到的。一会我会告诉大家怎么是意想不到，完全是一个神迹。一位母亲能够做的就是尽她的责任，她的能力，但是她尽的能力当中有一个期望，这个期望就是因为她相信神会照顾她的孩子，所以她的孩子就有将来。在印度宣教的科里威廉 William Carey 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尽力工作就好像一切都取 取决于你。祷告就好像一切都取决于神。英语就是说 Work as if everything depends on you. Pray as if everything depends on God. 这个是一个很吊诡的真理嘛，各位弟兄姐妹哈，我们要作为母亲，我们要尽我们所能来教养保护我们的孩子，教养他们，但是不要忘记在尽我们所能之时，我们还要来祷告，将我们的孩子交托给神。约基别他把他的孩子藏了在家里面三个月，后来不能再藏，他可以做是什么？我们看看，他知道唯有神才能拯救他的孩子，他不能，所以他相信神会照顾他的孩子，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不会失望的。我们看看怎么样，这一段经文里面谈到一个箱子，其实是一个篮子，用这个芦苇草所做的一个篮子。如果我们看这个原文，这个原文很精彩，这个篮子来安放摩西的箱子，它的意思是同一个字，就是方舟。在旧约别的地方唯一一次用同样的字，就是在创世纪里面的挪亚方舟，是同一个字。所以我们知道挪亚方舟是神用来拯救人类与万物的，同样神用这个篮子来拯救摩西，接着他的得到拯救以后，摩西就带领以色列人得到神的拯救。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神在摩西的处境中来做工，在他的环境当中来做工。神怎么做工啊？第五节告诉我们，在法老的女儿在他洗澡河边洗澡的时候，他看到这个篮子。第六节告诉我们，法老的女儿，这个是命令杀死所有希伯来男婴的法老王的女儿，她看到，她不但不会杀这个孩子，她一看这个孩子就可怜这个孩子。第八节告诉我们，法老的女儿同意孩子的姐姐去找一个希伯来的妇人来做奶妈。其实法老的女儿可以说，为要找法这个希伯来妇人呢、啊？我们埃及人的妇人不能做奶妈吗？对不对？她做法老的女儿，她随便找一个出埃这个埃及人的这个妇人来做奶妈都可以啊，不难找啊。但是她为什么会同意这个男孩的姐姐来提议找一个希伯来人的妇人来做奶妈？你觉得奇妙吗？不奇妙，很奇妙。最后第九节告诉我们，摩西亲生的母亲约基别他来了，他作为法老王的女儿找的来乳养这个孩子的母，这个的奶妈，其实是他就是他的母亲生母。还有啊，他不单是可以得回他的孩子， 法老的女儿还给他工钱来养孩子。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当中的母亲，你有没有你生你的孩子，是否是用你的钱来养你的孩子啊？是否啊？一定是嘛，对吗？会不会有人给你钱来养你的孩子啊？啊，我们家加拿大拿的这个 family allowance 这个是不算啊，这个不算，其实也不足够。你生的孩子是你要拿钱来养他嘛？但是你看到这个故事啊，它奇妙也是很难想象的地方，就是说约基别生的孩子，他自己不用花钱来养孩子，本来这个孩子是没了，可能会死的，但是他不但是得回他的孩子，他养他的孩子的费用是由法老的女儿来付的，你觉得奇妙不奇妙？各位，这个是偶然的吗？绝对不是，这个就是神的旨意，是神的工作，是神的照管，照顾的管，管理的管，神的照管，在神学里面，这个我们叫这个 divine providence。法老的女儿竟然给约基别工钱来养育自己的孩子，为什么这一些事情会发生啊？为什么是由神的一个的照管呢？因为神在摩西这个孩子身上有美好的计划。我们看到约基别对神有信靠的心，相信神，他愿意放手，他做了这个男子以后，就将孩子他的所心爱的孩子放在这个男子里面，盖像就放他在尼勒河边。但是大家你知道你将这个孩子放在尼勒河边是什么地方？尼勒河里面有鳄鱼 crocodile， 你将你的孩子放在充满鳄鱼的地方，你不是去那里钓鱼啊，是你的孩子可能成为鳄鱼的午餐。在我们人性的常理来说，这个是完全不可以想象的，这个是违背我们人的逻辑的。这条河是希伯来男婴的死亡之地，你将你的儿子放在尼勒河边，就是将你的孩子送死。人的常理是应该约基别将他的孩子放在其他的地方，带离开这个尼勒河越远越好，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为什么？我们不能肯定，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明显的，我觉得约基别可能他按照神给他的指示，将孩子放在河里那个篮子里面。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可以看到有一点的这个提示给我们。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二十三节说，因着信摩西生出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王的命令。在这里我想大家注意的就是第一句，因着信 by faith， 尽管放手让他的儿子离开 有违反月季别已经知道的自然的本能，但他最后还是做到了。他知道孩子最重的照顾不取决于他，乃是决定于神。在鳄鱼出没的水域中，他的儿子在神的怀抱中比在他的怀抱中更加安全。他相信神为他儿子会做他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他知道他不能再保护他的儿子，他唯有放手，相信神会保护他。我们看到约基别亲手养育他的儿子，后来也好几年，在这好几年里面，我们知道他尽他的母亲的责任，向年幼的摩西灌输神的真理。然后当法老的女儿后来来找他的时候，他就再一次让摩西离开他，进到法老的王宫里面。圣经告诉我们，在希伯来书11章24到29节，我们就看到这里告诉我们，因着信摩西长大了，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一同受苦，也不愿意在最终享受片刻的欢乐。后来因着信，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领他们到迦南神所应许美好之地。这个就是故事后来的发展。我们看到，所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作为母亲有三方面的责任。第一，就是要尽我们所能保护我们的孩子；第二，我们就要尽我们所能来教养我们的孩子；第三，就是要全心全意来信靠神。这个故事很清楚带出这三点。我记得我以前在我的讲道里面啊，在大家当中的讲道，我也谈过有一点点来告诉与大家分享有关我的一点的背景。我不是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长大的，不是，我们的家本来是没有信仰的，但是在我11岁的时候，我们家庭经历了一个悲剧。我的弟弟，我唯一的弟弟，我是老二，我9岁的弟弟在一个交通意外里面死了。我弟弟死了以后，这个我弟弟死，这个受伤，受重伤，在医院的当中，当时我们全家都落在一个很大很大的低谷里面。后来在医院里面，我的母亲遇到了一个从美国来的宣教士，一个女的宣教士，这个宣教士就来安慰我母亲。后来在我弟弟死了以后，他就带一个牧师来探访，到我们家来探访，安慰我们，然后就邀请我们到我们家附近的金信会里面。后来我们就一同到这个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听福音。后来我们就不久，很快几个月，我们就全家相信耶稣基督。在同一天，就是我弟弟死了那一年的暑期的时候，夏天的时候，我们就全家接受主，受浸加入教会。但是我的母亲，因为她本来有两个孩子，男孩两个儿子，她有一个女儿，就是我的姐姐。 因为他本来两个儿子，他没一个没了，一个没有了，一个死了。所以我对我母亲来说，一个心理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受伤害，所以他只剩下来就是只有我一个儿子，所以我母亲对我就有一点的过分的保护，因为一个孩子失去了嘛，只有一个，所以就很宝贵了嘛。本来我不是很宝贵的，因为我是很皮的孩子啊，我弟弟是一个很乖的孩子啊，我是老二啊，我姐姐很好，非常好，读书好啊，我弟弟是一个资优的儿童啊，我是很皮的老二啊，没有人爱的，其实也不值得爱了，这个皮就很难爱的，不可爱的啊，不可爱的哈、啊，我弟弟可爱，我姐姐可爱，我绝对不可爱。啊，现在所以站在这里来跟你们这个讲道的是不是一个很可爱的人啊？所以我妈妈对我有一点的过分的保护，就很怕我受伤害，所以很多对我身心有益的活动都不准我参加。啊，我当时已经十一岁了嘛，十一、十二是。进入这个青少年的时期，所以很多都不准我参加，跟就是学校去旅游可以，但是露营的话，参加户外的营会过夜的话，不用想，一定不准。你去你不能 camping overnight， 一定不可以，因为很危险嘛。别的孩子他们到就是海滩啊，这附近在香港的时候很多海嘛，所以很这挖船是很有个很普通的活动，我母亲也不准我挖船了，太危险了，掉到海里面怎么办呢？啊，不可以，什么都不可以参加。但是呢，我母亲信任教会，教会的活动他比较放心，所以教会提供很多的活动，就是我当时进入这个青少年的时期所需要的活动，他就准我参加，有限度的参加。 OK， 譬如说啊，一些的康乐 recreational 啊，领袖的训练，事工的组织安排，青少年的团契联谊，声乐做诗班，行政啊，团体的生活，夏令营都可以参加，因为是教会的活动，一大群人他放心了 啊， 你一两个人去不可以。所以我母亲在她过分的保护孩子的倾向当中，我母亲还是愿意放手 let go 给我可以参加。所以每一年呢，最期待的活动就是去夏令营，每一年的活动唯一。现在啊，你现在在香港的教会，可能是在加拿大的教会，你知道，在这些我们在这些富裕的协会里面，孩子都不愿意参加什么夏令营啊，跟母亲去旅游更好，为什么会参加？所以现在做教会的营会的活动啊，其实不容易，很多挑战，因为很多的竞争嘛。现在孩子很小，已经乘飞机了，到外地旅游了，日本啊，很多地方，你为什么要参加这些露营了、夏令营？没有吸引力。但是对我们来说，当时来说，家里面也没有钱，加上母亲不准我们什么有什么活动嘛，所以每一年的夏令营就是我们作为一个青少年最期待的高峰的活动，每一年等一次，今年参加以后还要等一年才有，很宝贵的。所以如果一开始宣传的时候一定要报名了。 母亲愿意放手，所以就让我学习到很多宝贵人生的功课，实在得益不少，我的生命得以成长，为我的人生奠定美好稳固的基础。我现在我做牧师有很多的能，就是很多的技能，很多的方法都是我在教会从小的时候学习的。后来我高中毕业，母亲有让我选择我喜欢修读的社会科学 social sciences， 因为我理科不行，绝对不行，我很憎恨数学 mathematics， 你不用跟我谈，我的分数很低，永远都是不合格的在学校里面。那么文科呢，啊，中文啊英文也不是很大的兴趣，可以了，但是也不是很大的兴趣，不是理不是文，要做什么就是中间了，中间是什么，就是社会科学。我母亲就让我出国留学，让我来放手，让我来加拿大来留学来读本科，因为在香港你根本你进不到大学了嘛。我母亲也不想我太早出来社会来工作，所以就后来就跟我爸爸商量，就允许我可以读来加拿大读大学。经过好几年，我大学毕业成绩都很好哈，大概不用读什么数学的缘故，也不用读什么，当时没有电脑，这个计算机没有很多，所以 OK。后来我就成为一个专业的社工，社工。后来在我的社工事业高峰的时候，我又听到领受神呼召我作为传道人，我母亲也非常支持我的决定，以我为荣。我的母亲实在认识她在神对我的计划中作为母亲神圣的天职，可以说我的母亲造就了我。我对他给在我心灵里面给我的礼的记忆，永远是我一生的福气。所以母亲的神圣的天职，实在在一个孩子的生命当中是不可以代替的。各位母亲，让神大大来赐福给你们，在不但是在这个母亲节，在以后的日子，你们都经历到神给你们各样的福气。好，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大，感谢你，你赐给我们有母亲，我们的母亲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养育，对我们投资在我们身上的时间精力各方面，求你报答他们，也让我们特别我们还有母亲在世上的时候，我们懂得怎么来孝敬他们，让他们安心感到有安慰。感谢主给我们今天一同来崇拜，一同来思想你的话语，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你，也求你继续来祝福我们每一个，叫我们作为听道行道的人。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